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国会研究季刊曾经组织过一次调查，调查了几十年来高中的老师们他们的教学经历。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询问当时的老师，学生们存在的十大问题是什么，然后再把这些问题呢与90年代的调查结果进行对比。结果非常有意思，在40年代老师们所面临的学生的十大问题当中，有一条是说话不得体，而在90年代的老师们所面对的十大问题当中，有一条是身体上的攻击。我们可以看到，从说话不得体到演变为身体上的攻击，这发生了多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几项内容的对比。40年代，在这十大问题当中，有下面这几项：在课堂上嚼口香糖，排队时插队，违反着装标准，在过道里乱跑。这些内容呢，都列为当时学生的十大问题当中。而到了90年代，这些问题演变成酗酒、攻击或者是抢劫、怀孕、毒品上瘾。大家听出来这两个年代之间的差异了吗？没错，在40年代的那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在90年代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了。黑暗正在侵蚀着我们这个社会。主耶稣曾经警告当时的人，如果你拒绝他的光，那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黑暗。而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主耶稣这个警告的历史证据。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例证，对于被黑暗所覆盖的罗马帝国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希望，但他们杀害了那个光明的使者，就是来告诉他们那个唯一希望的人。他的名字叫保罗。罗马因为其内部的败坏会自毁长城，儿童卖淫、性滥交、同性恋等淫乱行为盛行。在当时的罗马，有一个人记录说，属于社会精英名流这个阶层的女人会安排好接下来几个月的各种约会，与不同的男人鬼混在一起。那时候的罗马已经败坏到这个程度了，罗马定义选择了黑暗。除了罗马，以色列也是一样，他们也只有一个希望，但是他们也大声地呼求黑暗把那个光钉死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也只有一个希望，但是我们国家正在竭尽全力想关掉这个光。我们这个希望与罗马和以色列的是一样，这个希望就是光所传达的那个真理。这可以在约翰福音第12章的最后几节经文当中找到，这也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次公开讲道当中的内容。再过几天，暴徒们就要声嘶力竭的呐喊，钉他十字架了。在我们前面讲到的约翰福音第12章22到33节当中，我们聆听了主的最后一次讲道， 那是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这是关于舍己的信息，他挑战我们每个信徒愿意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是你手中的一粒种子，把我埋在土里吧。这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内容。那么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34到35节。约翰福音十二章34到35节。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约翰在整个第十二章当中都用了黑暗这个隐喻或者是暗喻。这里我们要回顾一下，因为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他对失丧的人性所下的结论。那么神所下的结论是什么呢？第一，拒绝耶稣基督，就是接受理性上的黑暗。神对人性所下的结论的第一条就是拒绝耶稣基督，就是接受理性上的黑暗。我们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九节，一章九节，这里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在希腊语中，照亮这个词的意思是把光照在，带来光，让每个人都搞清楚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我们跳过第十节，来看第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告诉了人们足够多的事实和足够多的证据，来证明他就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他们依然不相信。传统的理性主义在寻找一个不一样的弥赛亚，所以他们的头脑对真理是关闭的，不接受真理。我们自己的历史书也提供了很多这样的例子，说明传统的智慧要胜过真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相信亚里士多德所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就是越重的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就越快。他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所以他当然不会错了。在亚里士多德去世了差不多2000年以后，到了1589年，伽利略召集了很多知名的学者，聚集在意大利的比萨斜塔的下面。他让两个物体同时从塔顶落下来，一个是10磅重，另外一个是1磅。结果，两个物体同时落到了地面上，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实验。但是，传统理论的信念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在场的那些学者们居然否认他们所亲眼看到的这个现象。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曾经旅行到中国的马可波罗，当他返回到意大利以后，将他的所见所闻告诉别人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所讲述的另外那个世界的美妙故事。人们甚至派了祭司去试图说服他承认自己撒了谎。为什么呢？因为传统智慧会说，得了吧，我们都在那儿，我们才不信呢。第二，耶稣所下的结论呢，不仅有理性上的黑暗，还有伦理道德上的黑暗。伦理道德上的黑暗，请看约翰福音第3章的19到20节。 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9-20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这里的受责备这个词在新译本中翻译为暴露出来，意思是经过检验试验而被认定是有过失的、错误的。这就是那些拒绝光的人，他们选择生活在道德上的黑暗当中。道德上的堕落与人们公开反对圣经是同时发生的，对此你会感到奇怪吗？对于同性恋的婚姻现在能得到法律上的认可，你会感到奇怪吗？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学生被临时禁止在学校的巴士上读圣经。在学校的大巴上他不能读圣经，而与此同时每天大约有135,000名学生却可以带着枪去上学。你能想象的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当神的话语被抛弃的时候，道德和伦理上的约束自然也会被抛弃，人的本性当然就会做主做王了，这丝毫都不奇怪。举个例子来说，有个说唱音乐的专辑被一个联邦法院判定为淫秽物品，因为在这个专辑当中包含了一些色情的描写、性虐待和攻击性的言语。不过这个专辑很畅销，卖了几百万张，可见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多么受欢迎。还有个例子，就是在1950年的时候，全美国总共只有170名十几岁的青年人，差不多就是中学生吧，因为犯了严重的罪行而被捕。但是到了今天，每天都有至少1600名的未成年人被关在成年人的监狱里。你们能相信吗？现在每天都有623名中学生感染上了梅毒。你们能相信吗？在刚刚过去的24小时，有超过35,000个美国人会感染上某种性病。今年有1300万人得了性病。虽然疾病的种类在不断发生变化，虽然罪名和惩罚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但是永远也不要忘了，神的信息从来没有改变过。耶稣说，如果你拒绝了光，你就会落在理性和道德的黑暗中，而且你将会为此付出代价。除了理性上的黑暗和伦理道德上的黑暗以外，还有第三，法庭上的黑暗，也就是神以黑暗来作为对他们的审判。这是同一个硬币的另一面，一方面神以他的恩典来拣选人，是神在拣选人，但另一方面圣经从来不会让人的选择无效，也就是人也在做出他自己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耶稣知道以色列人会拒绝他，但他还是邀请他们，还是让他们做出选择。我们来看看第12章37-40节所讲述的关于以色列的例子。约翰福音12章37-40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在人的责任这方面，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原则，就是你可以很多次拒绝神，你可以不断地拒绝救主，以至于他不再回来找你了，那将是一个可怕的结局。魏华伦在人自由选择的意志方面给这段经文列了这样一个提纲，首先他们不会信，这是第37节告诉我们的。在希腊原文当中，不信他这个动词用的是未完成时态，强调不信的人那种重复的或者持续不断的顽固或者是刚硬。所以首先他们不会信，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其次他们不能信，这是第39到40节所告诉我们的。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是一个法庭的判决，神使他们硬了心。硬了这个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希腊语词，它指人身体上所长的老茧。当你用针去扎你的老茧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什么的，感觉不到疼。所以主耶稣是指他们的心就像长了那个老茧一样，变得非常刚硬。有一位清教徒这样写道，那些故意闭上眼睛不看真理的光的人会慢慢失去他们的视力。还有一个人把这种顽固的抵挡和最终所带来的审判结合起来，这样写道，恩典之日也许会在人的生命结束之前终止，这就是道德上使人心刚硬的法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持续的抵挡恩典的福音，那就有可能不再给他这个恩典了，就没有机会再接受福音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也许你会说，等等等等，我怎么知道要成为一名基督徒现在是不是已经太晚了呢？其实很简单，你现在是否愿意在你的心里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呢？你现在是否愿意在沾满鲜血的十字架前放下你的理性和你自己的伦理呢？你会说，是的，我愿意，我愿意。你会这样说吗？还是说，我不能信，这会让我的生活很累，我不能信。你自己会给自己一个答案的。从我不想信到我不能信，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转变，因为这意味着我喜爱这个黑暗，而光对我来说没有丝毫的吸引力。弟兄姊妹们，大家要记得，我这里是从人的责任和选择这个角度来说的，这也呼应了希伯来书第3:15的那个经文内容，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了心。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撒旦有一次召开会议，商讨对于那些快要得救的人怎么去干扰和破坏。撒旦问，我们该做点什么来阻止他们投奔光明呢？有一个胆大的魔鬼站起来说，我知道，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人死后就没有灵魂，没有生命了。我们告诉他们，人死了就什么也没了。撒旦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这个不管用，就是那些无神论者也会讨论人死后的事情，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也会在手术前祷告的。 另一个魔鬼说，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说没有神，只是宇宙的某种力量产生了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神，没有什么个人对神的认识。撒旦回应那群有些沮丧的魔鬼说，那个也不管用啊，人类有种天生的对神的信念，他们会不断的寻求直到找到为止，或者用什么东西来替代神。他们又提了几个想法，但都不满意。最后就在他们要放弃的时候，有一个魔鬼跳起来说，我有主意了，这个肯定管用。群魔们马上围住他，要听听他的计划。他说，我们去告诉他们，神是真实的，圣经是可信的书。群魔们一听这个都有些泄气，不过他接着说，我们还要告诉他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能把人从罪恶当中解救出来。他们一听鼻子都快气歪了，心想这个伙计可能是疯了。不过这个魔鬼得意地微笑了一下，接着说，然后我们告诉他们，现在不是选择耶稣的最好时间，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寻找一些借口，告诉他们这事儿不用急。那群魔鬼立马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知道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办法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对耶稣说不的次数越多，你将来说是的可能性就越小。在下面的第42到43节经文当中，是对人性的又一次深刻的揭露。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场景中，有些人不信他，他们嘴上也是这么说的，不过还有一些人确实相信他，但是不想说出来。不信的人说出来了，信的人却保持沉默。耶稣在那个时刻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现在也同样需要。在我们指责那些人之前，先问问我们自己，我要讨谁的喜悦？我要顾及谁的面子？顾及人的面子，还是顾及神的面子？让我说不出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前面讲了约翰所提到的三种黑暗，理性上的黑暗，伦理道德上的黑暗，还有法庭上的黑暗，也就是神以黑暗来作为对他们的审判。最后还有一种黑暗，就是永远的黑暗。永远的黑暗，我们来看看耶稣在第46节所说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有现在的黑暗，还有永远的黑暗，就是与带来光的神永远隔绝。耶稣在邀请他们来就近光，从现在直到永远。在120年的时间里，挪亚曾经一边忠心地传讲福音，一边建造那艘大船。他邀请那个时代的每个人与他一起进入那个方舟当中，从那将要到来的审判当中得救。最终方舟建成了，他向众人发出邀请的日子也快结束了，动物们开始陆续抵达方舟。这一切其实都在清晰无误地告诉当时的人们，这是神的作为， 诺亚所讲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除了诺亚一家，依然没有一个人相信，没有一个人在方舟里预定一个位置。当诺亚一家安全进入方舟以后，在创世纪第七章的十六节那里说，耶和华跟着就把方舟关起来，最终大雨如期而至，方舟上那扇巨大的门曾经一直开着，任何人随时都可以进去，但现在终于关闭了。我在想，当洪水真正来临的时候，有多少惊恐万分的人会拼命地拍打那扇门，拼命地想抓住那扇门，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但此时此刻，这个信息还不是审判，而是拯救。我们接着来看第十二章的四十七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主耶稣在第四十八节宣告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约翰在整个第十二章当中都用了黑暗这个隐喻或者是暗喻。这里我们要回顾一下，因为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他对失丧的人性所下的结论。那么神所下的结论是什么呢？第一，拒绝耶稣基督，就是接受理性上的黑暗。耶稣告诉了人们足够多的事实和足够多的证据来证明他就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他们依然不相信。传统的理性主义在寻找一个不一样的弥赛亚，所以他们的头脑对真理是关闭的， 不接受真理。第二，耶稣所下的结论呢，不仅有理性上的黑暗，还有伦理道德上的黑暗，还有第三，法庭上的黑暗，也就是神以黑暗来作为对他们的审判。这是同一个硬币的另一面，一方面神以他的恩典来拣选人，是神在拣选人，但另一方面圣经从来不会让人的选择无效，也就是人也在做出他自己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耶稣知道以色列人会拒绝他，但他还是邀请他们，还是让他们做出选择。我们来看看第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所讲述的关于以色列的例子。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在人的责任这方面，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原则，就是你可以很多次拒绝神，你可以不断地拒绝救主，以至于他不再回来找你了，那将是一个可怕的结局。魏华伦在人自由选择的意志方面给这段经文列了这样一个提纲：首先，他们不会信，这是第三十七节告诉我们的。在希腊原文当中，不信他这个动词用的是未完成时态，强调不信的人那种重复的或者持续不断的顽固或者是刚硬。所以首先他们不会信，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其次，他们不能信，这是第三十九到四十节所告诉我们的。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是一个法庭的判决，神使他们硬了心。硬了这个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希腊语词，它指人身体上所长的老茧。当你用针去扎你的老茧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什么的，感觉不到疼。所以主耶稣是指他们的心就像长了那个老茧一样变得非常刚硬。有一位清教徒这样写道：那些故意闭上眼睛不看真理的光的人会慢慢失去他们的视力。还有一个人把这种顽固的抵挡和最终所带来的审判结合起来，这样写道：恩典之日也许会在人的生命结束之前终止，这就是道德上使人心刚硬的法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持续的抵挡恩典的福音，那就有可能不再给他这个恩典了，就没有机会再接受福音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也许你会说：“等等等等，我怎么知道要成为一名基督徒现在是不是已经太晚了呢？”其实很简单，你现在是否愿意在你的心里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呢？你现在是否愿意在沾满鲜血的十字架前放下你的理性和你自己的伦理呢？你会说：“是的，我愿意，我愿意。”你会这样说吗？还是说：“ 我不能信，这会让我的生活很累，我不能信。你自己会给自己一个答案的。从我不想信到我不能信，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转变，因为这意味着我喜爱这个黑暗，而光对我来说没有丝毫的吸引力。弟兄姊妹们，大家要记得，我这里是从人的责任和选择这个角度来说的，这也呼应了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五节的那个经文内容，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了心。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撒旦有一次召开会议，商讨对于那些快要得救的人怎么去干扰和破坏。撒旦问，我们该做点什么来阻止他们投奔光明呢？有一个胆大的魔鬼站起来说，我知道，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人死后就没有灵魂，没有生命了。我们告诉他们，人死了就什么也没了。撒旦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这个不管用，就是那些无神论者也会讨论人死后的事情，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也会在手术前祷告的。另一个魔鬼说，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说没有神，只是宇宙的某种力量产生了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神，没有什么个人对神的认识。撒旦回应那群有些沮丧的魔鬼说，那个也不管用啊，人类有种天生的对神的信念，他们会不断的寻求，直到找到为止，或者用什么东西来替代神。他们又提了几个想法，但都不满意。最后，就在他们要放弃的时候，有一个魔鬼跳起来说，我有主意了，这个肯定管用。群魔们马上围住他，要听听他的计划。他说，我们去告诉他们，神是真实的，圣经是可信的书。群魔们一听这个都有些泄气，不过他接着说，我们还要告诉他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能把人从罪恶当中解救出来。他们一听鼻子都快气歪了，心想这个伙计可能是疯了。不过这个魔鬼得意地微笑了一下，接着说，然后我们告诉他们，现在不是选择耶稣的最好时间，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寻找一些借口，告诉他们这事儿不用急。那群魔鬼立马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知道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办法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对耶稣说不的次数越多，你将来说是的可能性就越小。在下面的第42到43节经文当中，是对人性的又一次深刻的揭露。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场景中，有些人不信他，他们嘴上也是这么说的，不过还有一些人确实相信他，但是不想说出来。不信的人说出来了，信的人却保持沉默。耶稣在那个时刻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现在也同样需要。在我们指责那些人之前，先问问我们自己，我要讨谁的喜悦？我要顾及谁的面子？顾及人的面子，还是顾及神的面子？ 让我说不出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前面讲了约翰所提到的三种黑暗：理性上的黑暗、伦理道德上的黑暗，还有法庭上的黑暗，也就是神以黑暗来作为对他们的审判。最后还有一种黑暗，就是永远的黑暗。永远的黑暗，我们来看看耶稣在第四十六节所说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有现在的黑暗，还有永远的黑暗，就是与带来光的神永远隔绝。耶稣在邀请他们来就近光，从现在直到永远。在120年的时间里，挪亚曾经一边忠心地传讲福音，一边建造那艘大船。他邀请那个时代的每个人与他一起进入那个方舟当中，从那将要到来的审判当中得救。最终方舟建成了，他向众人发出邀请的日子也快结束了，动物们开始陆续抵达方舟。这一切其实都在清晰无误地告诉当时的人们，这是神的作为，挪亚所讲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除了挪亚一家，依然没有一个人相信，没有一个人在方舟里预定一个位置。当挪亚一家安全进入方舟以后，在创世纪第七章的十六节那里说，耶和华跟着就把方舟关起来。最终大雨如期而至，方舟上那扇巨大的门曾经一直开着，任何人随时都可以进去，但现在终于关闭了。我在想，当洪水真正来临的时候，有多少惊恐万分的人会拼命地拍打那扇门，拼命地想抓住那扇门，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但此时此刻，这个信息还不是审判，而是拯救。我们接着来看第十二章的47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主耶稣在第48节宣告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个世界一定是需要拯救的，因为耶稣来就是要拯救他。所以如果你拒绝了他第一次来所传讲的拯救信息，那么你最后一次听到他的信息将是对你的审判。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白色大宝座，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你才说，主啊，我现在相信了，那就太迟了。主会说什么呢？邀请已经结束了，离开我吧，进入那持续到永远的黑暗审判当中去。曾经怜悯我们的神到了那个时候就不再怜悯了。澳大利亚有一个报纸叫墨尔本，有人给这个报纸的编辑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有一段话就集中体现了不信的这四种黑暗，就是理性上、道德伦理上、法庭上和永远的黑暗。这个人是这么写的：对于那种坚持说我和其他每个人的灵魂都需要得到拯救的宗教，我打心眼里感到厌恶。虽然在讲道当中人们不断地重复说罪的问题、失丧的问题，但我从来没觉得我失丧了， 你从来没觉得我每天都活在罪中。如果说为了我的灵魂能够得救，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哲学的话，就如最近我所听到的那个讲道，那我宁可永远活在地狱里，接受这样的审判。现在的黑暗借着人们的不信将带来永远的黑暗。那么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请大家回过头来看第36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着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信从着光是什么意思呢？这么说吧，意思就是为了得到拯救单单相信他。耶稣没有说在你们还有光的时候为光做工，加入一个教会，多做好事，成为光的孩子，为光受洗。没有，耶稣没有这样说，他说相信光。不过雅各书的第二章19节那里说，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天堂上会有魔鬼吗？当然不会。这就是区别。相信耶稣，其含义不只是说说耶稣基督是神，你必须说耶稣基督是我的神，这才是相信耶稣的含义。相信意味着不只是说耶稣基督为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相信意味着你会说耶稣基督为了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相信意味着不只是说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而是说耶稣基督来拯救我，而我正是为此请求了他。那么将来会怎么样呢？首先，那些不信的人将来是永远的黑暗。神给了我们一个眼睛能看到的画面来说明那将来的黑暗。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根据路加福音上的记录，就在那天的中午头，有整整3个小时的时间，天空完全是黑暗的，太阳光神奇般的被遮住了，整个的世界都陷入到了黑暗当中。这是当时的人们眼睛能够看到的。神在借着这个场景告诉人们，你们要的是黑暗，那我就给你们3个小时的黑暗。如果你们不相信他，那将来的黑暗会持续到永永远远。所以那些不信的人将来是永远的黑暗。其次，那些相信的人将来是永远的光明。我想让大家看一个场景，在启示录的第21章21到25节。启示录的21章21到25节，这是对新耶路撒冷的描写，是新天新地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看看。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在我读了关于19世纪英格兰的很多孩子们的遭遇后，我很受触动。就在1个多世纪以前，很多英格兰的孩子们被拉到煤矿里工作，因为只有他们的身材足够小巧灵活，可以适应那里狭小的工作空间。 对我来说，我真的难以想象这些弱小的生命在那个可怕的矿井里，那是一种怎样的经历。有个最简单的工作被称为闸手，就是一个孩子要从竖井里被放下去大约15米深的地方，那里与煤车铁轨的两头都相连。那个孩子要跪在泥土里，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周围还有滴滴答答的流水声，有甲壳虫、老鼠什么的。他要在那儿等着打开铁轨上的闸门，让其他孩子们拉着煤车从一头走到矿井的另一头。这个闸手的工作就是让拉着煤车的孩子经过那个闸口，在煤车过去以后呢，再把闸门关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旦发生了矿井的爆炸，就只有闸门之间拉着煤车的孩子会送命，而闸门呢会把爆炸的气体隔绝开来，防止扩散到其他的地方。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只有7、8岁大，每天要坐在黑暗当中，有时候要在那里待18到20个小时，听着煤车的声音以便及时打开闸门。有些孩子因此而精神失常了，但闸手这个差事已经是矿井里最好的工作了。这些孩子们在那些贪婪的成年人手中经受这种可怕的残酷的折磨，他们拿这些孩子做交易，利用他们，然后丢弃他们。在那里工作的大部分孩子只有8、9岁，但很多孩子在开始参与这种工作的时候才只有4、5岁。他们的工作没有休息时间，每顿饭都是在黑暗当中吃的，他们只能在星期天才能看到阳光。如果有人能拯救他们，把他们从黑暗中带到光明之地，那该有多好啊。在19世纪初，是福音的传播终止了这种邪恶的行为，让很多家庭得以团聚。有一位名叫夏夫茨伯瑞的基督徒发言人正式以立法的形式宣告结束这种可怕的行为。那么什么能结束黑暗对人类的奴役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功，给每个人都提供了机会进入那奇妙的光明，使我们不再是黑暗之子，而是白昼之子。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正因为你的恩典，正因为你的救赎，使我们这些原本都生活在黑暗国度当中的人，进入到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光明国度。天父，我们曾经享受在那个黑暗当中，享受在自己的肉体当中，享受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当中，我们甚至于不觉得那是黑暗，因为我们的本性本是如此。天父，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的恩典，打开了我们的眼睛，把你的光照进了我们黑暗的世界当中，让我们从此知道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光景，让我们也去向往那个光明，以至于最终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被你所救赎，成为你的儿女。天父，也求你能够保守我们周围那些依然还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也能够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光。求你帮助我们去做好这个光明的使者、见证者，把你的大光也能够带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天父，感谢你宝贵的话语，孩子们 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